医师好辣，介绍一位帅哥美女好辣医师团。
健康资讯不断的更新，天天都有新的资讯及问题发生，哪些才是有用而且正确的呢？今天好辣医师团将一一为你解答哦。好辣军团们又要为我们分享什么自身经验呢？
台湾小护理师武雄，
大家好。
他们的资讯呢，不断的日益更新，天天都有新的资讯，看前面就可以得到很多新知啊。过去有很多认知的观念，大家都慢慢不正确。今天要来分享，还有哪些颠覆你的印象的研究？
好，第一个就还蛮颠覆我。第一个是屁股大好处多，肥臀腿粗照健康。
要怎么讲？以前人看媳妇一定是看。
有听说要好像比较会生，要臀大，
骨瘦如柴，你的孙子就觉得哇。
可是也有一种状况，就是如果你这边太大的话，你的膝盖很容易受伤啊。
话是没错，可是你生小孩，这个是比较好的仓库啊。
对，有，但是我最近
你生完要恢复啊，这样。
对，我最近有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我最近有去医院，然后呢，所有的症状就是因为我太瘦了。
是吗？
对，因为很容易影响到腰。对，就是
好像有点在炫耀啊。哎，在炫耀的感觉。
没有，叫我吃饭。
那天录到就身体不舒服，后来要去看医生。
哇，对，
他就是因为太瘦了。
女孩子哦，听到腿粗大就觉得好可怕这样。
对。
然后呢，就会觉得说，哎，腿很粗的人其实不健康。但实际上哦，包括就是说美国的期刊研究啦，还有甚至英国牛津大学研究，甚至中国一些研究，他们都有发现一件事，就是说，当你腿够粗的时候呢，发生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癌症的比例都比较低。嗯。甚至腿细的人发生这种风险的比例会高于这种
两倍。你看到每次我们节目的女生这个大腿粗的，
是的，
都是运动员啊，
对，
骑脚踏车的。
这几年呢，其实对待运动的观念也不一样，以前很流行很瘦瘦、很苗条、很细的
娇娃咖，
现在完全没有，因为现在流行的是
蜜桃臀，
是需要有结实、有运动，
它是健康的，
对健康的。
模特儿都不健康嘛？
我们现在也讲，就算不运动的人哦，其实你的油堆在大腿也比你堆在这个肚子好。现在有越来越多研究发现，就是说内脏旁边包围的脂肪的量越大的时候，其实你发生代谢性疾病、心脏病的比例会越高。那大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准则，然后这是综合东西方的一个研究，就是说最好呢，男生的那个腿围要大于55公分以上，大腿围大于55公分以上，小于51公分以下。反而是不健康的。那女生呢，就要大于54公分以上，是有保护的一个作用哦。好，如果你小于50以下，好像哇，加开很漂亮的，反而我刚才讲的那些代谢的问题会发生。这连体重过重的都一样。我自己呢，有一对母女，刚好她就是来咨询这种减重代谢相关的一个疾病。妈妈其实40-50岁，然后呢，女儿呢就大概20出头这样子。那你用想的，两个体型都差不多，然后 BMI 都大概45左右。哇！一做一个所有的一个初期的一个检查之后，结果呢，妈妈什么病都没有。然后呢，女儿呢已经有糖尿病前期跟高血压。那你仔细一看呢，妈妈是属于那种就是四肢很比较粗的。然后呢，女儿呢，反而四肢就是像现在的女生这样，纤细的。可是她的所有的这种所谓的脂肪都是囤积在这个中心型的这一边。而且哦，你看哦，知道这种病人，她 BMI 是45，那后来接受我们包括内科的一些治疗一段时间之后，后来即便接受手术了哦，现在已经4-5年以后了 ，BMI 值妈妈就降呢，大概在23-24左右，女儿呢就降。大概24左右这样，但是妈妈还是维持在四肢比较粗的一个状况，但是女儿呢，哎，是整个瘦下来没错哦，看起来就比较纤细，可是实际上呢，她只要饮食稍微不注意一点点，她的那个糖尿病前期就有点又要跑出来。对，然后那个，而且每次饮食稍微不注意一点，她稍微要变胖的比例，那个趋势就比妈妈变得比较严重。有的人的体质，她的一进去的脂肪就容易堆积在身体的中央部位的，这一种就先天真的是属于比较容易有比较不健康的一个趋势这样。
我们骨盆最重要的女生来讲，就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器官是子宫，可是骨盆的大小从有些妈妈的宽的地方来看，其实会跟生产是绝对有正相关的。所以一般来讲，一个女生的身高，你越高的人骨盆一定会比较宽，这是一个比例的原则。所以有些那个子小小的一个那种女生的话，哇，那你怀孕的时候，每次看到那种产检妈妈来，很小，又肚子尖的非常尖，哇，那种身材我们都会有挑战。那我这边分享一个个案啊，就是她那时候来产检的时候，她个子来真的很小娇小， 然后大概只有140多公分，哇，女生非常娇小。后来就我说一直开始跟她讲，你体重一定要控制，要不然你会不好生。可是有的妈妈你跟她讲，她不见得会真的听你的。然后慢慢到产检快要生了，到38、39之后，那时候超音波估已经估3300、3400。哇哇！那我想，哦，你这个有挑战。我说要不然我们就快到预产期来催生。然后后来就是她也愿意啊，因为她自己知道她那个肚子就是她每次来那个肚子像一张桌子放在前面，就可以放东西，那太大了。然后后来就催生，催了一整天，完全没有进展，有进展，可是他那个头就下不来。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你产程没办法前进，那你如果硬拼的话，不嘛就是骨盆受伤，要不然就宝宝严重的可能骨折啊等等的，艰难产都有可能会遇到。或者说啊，那不要，我们就剖腹产。果不其然，开完刀出来顺利生下来，宝宝出来3600，比我们估的还好。哇，倒是还蛮顺利的下来。所以其实一个女生的骨盆会影响到她生产的一个结果的。
那这边就跟大家讲一个，如果大家想要好看的这个臀围的话，大概是身高去乘以0.54。对，那这个是好看，我们看起来是很漂亮的比例。那如果说以健康的话，我们的腰臀比就是腰围去除以臀围，在0.88以内以下，这个都是健康的。所以我们来推算一下，如果一个160公分的女生，她的臀围要好看的话呢，大概乘以0.54之后是，这个34寸左右。对，那30寸我们回推这个0.88，它大概可以最多到29.91，是健康的。对，所以你29.91配34寸，这是健康然后好看的。然后呢，这个就可以让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那我们这边有一个案例是19岁的女大生，她大一刚进去的时候，就是大家惊为天人，立刻就被封为细花。出游了一次之后，这个封号就立刻换人了。她怎么会这样呢？其实就这个女生，她的腰部以上都是非常的完美，
完美，
对。但是她下半身呢，因为比较粗壮的关系，所以她平常都用长裙或是宽长裤来这个遮掩。但是去这个出游就是去海边嘛，穿了个短裤之后呢，就原形毕露。然后大家呢，从叫她细花女神，直接改成阿姆斯壮。
好坏哦，
超级坏，然后他整个就崩溃，想说我不当细花也没关系，但至少不要有这么难听的绰号。
对啊，
然后他就很痛苦，然后自己减肥。他是163公分，53公斤，其实还好，就是有点肉肉。他靠自己的力量减到49，这个阿姆斯壮的绰号还是没有脱离他。那后来我们看了一下，在他这个减重的过程，因为他有在练这个臀的部分。他就说啊，为什么越练越精实都没有瘦下来？我是不是应该要去用什么方法让这个臀围下来？但是其实我们估算了以后，他是在一个漂亮的比例里面的。然后其实这个部分让他看起来就很欧美、很健康型，只是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纤细的。我们就跟他说，是这些人的审美观有问题，你不要去。就是随着他们的审美观来改变自己的体型。你现在是健康的状况，而且就像刚才陈医师讲，我们的脂肪堆在下半身总比堆在腹部好。然后他就想说，哎，真的是这样。然后后来他就是变成一个健美女神的这种形象。哦，
太完美了。
对，不要去，一定要瘦成什么样子这样。
刚刚都是讲到大腿粗，那如果小腿粗呢？哦，
小腿粗好啊。
也是好吗？
供血啊，他血要打到底下，打到底部再打上来啊。所以人家这个小腿肌肉很重要，不是小腿一定要练肌肉，不然你的心脏负荷，到大腿它会帮助你心脏打血，你心脏就不用负荷嘛。
对，
所以那纤细的人大，懂你们看啥模样？
我觉得最坏事吧，赶快看下一个。下一个就是一躺下就睡着，太快睡着。恐是问题，
不是这样比较
好，不可能。
有一种病是听了啊，
睡症。
你现在想说一般正常，我要睡觉了，躺下去10分钟要睡着，当然是好的嘛。
对啊，
他讲的是有病的那种嘛。哎，我跟你讲，哦，是，喝汤喝到一半倒下去，
一幕保护城市，
对，那这样当然就是病了。
这种病人我真的看过，我们上次有个同事啊。他是上班上到一半，他就突然间呼就睡着了。太容易睡着，有些时候是正常，有些时候不是正常，完全看你身体上的供需。我举个例子来讲，我有一个28岁的一个病人，他就来，他就说最近戴什么那个手表啊，
侦测
一直侦测到心跳只有30几下，然后弄30几下，你不是已经快挂了？那他说还好啊，就还好，但是家人都很担心。嗯，后来整个仔细看一下，他是怎么回事？他的血压太低了，他血压大概只有80几，舒张压只有50几左右，有时候甚至还会40几左右。也就是说，平常有些时候70几，尤其在女孩子在月经来的之后。他那个流血量比较多的时候，血压会更低一点点。血压太低的时候，代表你到脑部的血液循环就会不够，到身体上的血液循环就会不够。那你是身体在处在一个低代谢的状态，那这时候就会容易睡。所以为什么在冬天，大家这个熊喜欢冬眠，就是你血压太低，太没有在循环的时候，你就喜欢躲在那边睡觉。所以他每天还是要工作，他每天还是要坐在那个地方，站在那个地方。越站，就像瓜哥刚刚讲的，血就越容易往下沉。嗯，那这时候他的脚，20几岁小女生都很在乎嘛，她的脚就细细的，所以她挤血上来的功能又不够，所以血压已经够低了，她的脚的又囤积在下面的时候，她脑袋就昏昏沉沉，所以一看到床，一看到椅子，她就睡着了，而且一睡很久。那这种睡很久，还更个可怕的事情是。因为你血压偏低，你睡很久的时候，当你一要起来，譬如说我急着起来是要上厕所，那个心跳又一时跟不上去，血压又一时跟不上去，你从个平躺的地方一站起来，叫做姿势性的低血压更严重的时候，到脑部的血会更不足，所以他一站起来的时候，有时候就眼前就一阵冒金星，或这时候血压是怎么来？就是心跳跟血管阻力嘛，所以心脏一看。啊，你需要血 ，OK， 杠棒棒棒，所以肺炎很多起来了，一起来的时候他就会抱怨说，医师，我在睡觉的时候都还好，但我每次一起来的时候，心跳就莫名其妙，好快好快。啊，等刷完牙，舒那缓和一下之后，又平和起来。所以血压太低导致容易入睡的时候，你还是要研究它到底是舒眠的还是。疾病的要做个区分。嗯，
医生讲说小腿要打血，他再看看我，难道我乱讲吗？
我只是在帮你按
赞。跟他讲，他都不相信。上次还有个新闻说，他一笑，哈、啊，他就睡着了。
太凶
了，低血压。
前一阵子新闻啊，对啊，女生
缺氧，
好特别哦。
他会睡着，而且睡得很沉。我们去做，我们那时候吓了要死，以为他怎么了。后来去做了好几次，每次睡着就量，哎，血氧也很正常，血压也很好，反正他就要睡大概2分钟左右，又醒过来，
是啊，有趣。这个对不能睡的人当然是很羡慕他，可是他很不方便啊。
对。
那像我们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19岁的弟弟啊，然后都还是会尿床，就是一个晚上。他就是到19岁都还要包尿布，
所以太沉。
对，他其实是这样，有一种激素叫做抗利尿激素分泌不足，所以说这种他在晚上的时候，他身体会产生很大量的尿。那很多人，但其实大家正常的就是你想尿，你就会醒来，你就会跑去上厕所。
对，
所以像这个弟弟，他就是晚上很多尿，可是他完全醒不来。就因为像这种状况，我们都会建议他就是要设闹钟，晚上比如说3点多的时候闹钟要醒，然后你要起来上一下厕所，带回去睡觉，你就不会尿床了。可是弟弟就是睡得非常的深，他说他设5个闹钟，然后全家都醒来，他还没有醒。对，所以我们就是来之后，我们就没办法，因为就是状况很奇怪，然后说我们就让他先吃药，然后请他回去设闹钟。结果过了一个礼拜，他妈来说不行，我们全家都失眠，可是他就是没有醒。后来就知道，就是牺牲他妈妈，就是他妈妈晚上的时候设闹钟把自己叫醒，然后再起来把他摇醒。然后逼他去尿尿，然后这个问题才改善。嗯，对，不然他晚上就是他包尿布之后，他还要放一个产褥垫，不然他们家的床会全部每天都要洗床单。哇，
这样很难交女朋友哎。
对，他出去就是会有点困扰，
还是就睡浴缸好了。
睡厕所。
就是我50多岁的一个女性，然后呢，她本身是乳癌第3期的一个状况，那她也手术也都治疗好了，所以她在做化疗的时候，哎，我们都会定期按。回诊就做完第3次化疗的时候，我们约他回诊的时候，他的脸色就看起来不是很好这样子。病人本身讲没什么事，说还好，他就只跟我讲一句说啊，以前不好睡，现在反而都比较好睡这样子。可是脸色毕竟不好看。然后后来他的家属又补了一句，就是说，哎，以前做完化疗之后休息一下，还一个礼拜之后，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之后，还可以到公司去看一看啊，上班这样子。啊，然后因为他是做文书，现在呢，就连出门都好像。 变得不太愿意出门，然后在家里睡觉的时间就变得很长，然后我就跟他啊算了，要不然抽一下肝机能，正常的这个肝机能是35，结果这一次一抽他的肝机能就跑到300-400，那就很奇怪咯，因为感觉是一个肝炎的一个指数，当然就会去查说哎、欸、到底有什么问题，有没有 VC 肝啊、哦、甚至说有些什么脂肪肝这些问题，哎、欸、查也没有，一个礼拜回诊他的肝指数就跑到600-700，哦、就变得 很奇怪，我们就只好赶快收住院，而且后面住院到后来呢，黄疸又开始跑出来，可是呢会整个这种所谓的消化内科肝胆内科也都找不出任何原因，后来也只好说那要不然我先把化疗药停掉好了，隔了大概一个月感觉上就好像稳在那一边，然后有稍微再往下掉，就掉到大概100-200这样子，然后后来再隔一个月掉到正常之后就说要不然把后续的疗程再做完好了、结果再打一次之后果然又发生同样的事情，可是这个很少见，因为一般如果说你刚打化疗就有问题的时候，打前一两次就会发生这个问题，他打到第三次才开始 发现这样的状况，那因为肝他笨笨的，他不会跟你说我很痛我很不舒服，而很多病人又觉得说我打化疗类是正常的，那如果这个病人我们稍微轻忽一点把它放着的话，他可能突然间就发生很厉害的一个药物性引起的一个肝炎，就跑到肝衰竭那边去，所以当你如果说在接受某些治疗的时候，你突然发生有莫名其妙，哎，本来不好睡，会失眠，变得特别好睡，你也不要太高兴，你可能要觉得说有没有可能内脏的一些问题造成你开始有这种精神上比较差，而导致你容易入睡的一个状况。啊、嗯，
所以突然有一天好睡还会发，
还注意，还要吓你一下。
因为这个状况就是你没有吃任何安眠药，你没做任何事，那你本来都不好睡，你突然变得很好睡，
突然变好睡，
这个就是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最近有时候睡着会赶快起来吃安眠药。害怕，
但你还是不好睡啊？
怎么突然睡着的？赶快起来！
忽然感觉到太好太顺了，
就
太顺。
这突然好睡也要注意到，如果要好睡，应该要出去晒晒太阳。
对，
要多运动，那个白天晒哦会很累，会一直打哈欠，对不对？
接下来就是这个。运动越多越好吗？练太多更伤身，
这肯定
的。对，
练的超过那一定是
很有感。
好像蓝姆老师在大集合里面游戏，大家都是赞美他，他回去狂练了。
他现在没有停过练习吗？
不是，他以前对打棒球一窍不通啊，现在可以防守的范围很大。
因为每次瓜哥给的奖金都很高啊。我们执着不是运动执着，是瓜哥给的奖金啊。
哇，这让我们很感动，就是这种年龄跟他比他小10岁的。他还同台竞赛，他还比人家更厉害。这是你有练过头的时候吗？
哦，我其实我现在每一天都练过头啊，因为我们其实因为我的工作，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工作是教跳舞嘛，
对，
教跳舞，我们其实我们流行舞蹈有很重要的叫节奏，
对，
节奏对我们很重要，很少人走路会这样吧？那可不好意思，我们走路就是这样，
那个是黑人，
对，因为我们听到，其实我们很痛苦，我们有时候走在东区或走在一些所谓商业的街道上。他都会放不同的音乐，然后你知道我们身体从小到大就会莫名说摇滚的，抒情的时候你就会这样，
好动感哦。
所以过年在百货公司，哇塞，
莫名的一直交叉步啊。所以就是我们身体已经其实会一直反应，然后包含跟大家举例的时候，我们教的是节奏嘛。
对，
一般流行一般人在跳舞的过程，他没有节奏感。为什么？因为他不习惯把一个动作重复做。相对的，就代表说我们每次教一个动作，我们要一直重复做。所以一堂课如果1小时、2小时，甚至有时候连续接下来，我一天平均大概的工作量大概不开玩笑的，我那时候觉得我很像门诊医师。1点到3点是这位歌手，3点到5点是另外一位歌手，然后就5点啊，我到一天。要跳8个小时到10个钟头，
哇！而且还编排不同的舞。
对，但是有一些是编排我觉得还好。上课才恐怖。上课有时候你要教那种不会跳舞的人要有律动，你的膝盖就要一动。
对，
你的膝盖，所以我一天可能要动几百次，我可能1个小时就上线。
所以你也有那种大家学跳舞那种课嘛，对不对？
是，我也有上那样的课，所以我的训练量其实是比较高。然后有一阵子我就是有点觉得我的膝盖，因为我们常常这样弯曲，我们正常是这样弯曲。
对。
有一阵子我发现我的膝盖弯曲不下去，就是有点肿，我这边有点肿。那我想说，因为我又喜欢，就像光哥讲的，我也喜欢运动跟打棒球。那打棒球大家知道，有时候练量，它旋转的那个量，打击的时候旋转那个量，然后一直着重在你的右膝盖，右膝盖。然后我就转，我就发现有一天我发现，哎，我左边弯下去 OK， 我右边弯不下去。哎呦，我就想说啊，我去看医生好了，我就跟医生大概讲一下说我的状态，然后他就帮我说，检查一下。完之后，他说：“哎，你这个就是发炎，还 还有最重要是你的膝盖开始有积水。那我说啊，积水，那我听到刚才有听到我很多朋友，嗯，比如说跑马拉松的朋友，甚至有很爱骑车的洪恩哥，他的脚踏车，他也是每天都是积水。然后听到积水第一件事情，他就跟我讲分享说啊，你就把它抽掉，抽掉就好了。
是，
我说我就听到这个件事啊，意思我要抽掉，我要抽掉。他说你这个很尴尬的，好像介于就是好像可以不用抽，不行，我要抽掉。我的朋友都说要抽掉，
抽掉，
抽掉就没事了。他说你这个稍微再等你休息一下可以，我不行，我没有办法等。
我要抽掉，
我的学生都在等我，
我要抽掉。
结果他就真的好就被我这样子撸半天，说，因为我脑袋就是说，这些朋友跟我讲说，你抽掉脚就消肿，膝盖弯度就出来了，那就没事了。虽然比较辛苦一点，然后我就说，医生你就帮我抽掉。你可以看到，他就
这张照片在抽膝盖的，
对，他就找那个超音波，然后找完之后，他找你的积水的位置，用针头去刺去找，就然后把里面的积水抽出来，这样再抽，你这个会比较痛，因为你的积水不够多。
哦，
对，所以你要找一直找位置嘛，那积水够多，一插下去就先抽掉一半了嘛。
对，
那你就跑就抽，哦，然后就抽完之后，我就有点后悔。然后，但是真的抽完之后，我的膝盖就
能
稳定过了，然后就可以弯曲的，从可能原本的这个小，我就开始可以弯曲到这个位置，
嗯，
也就差的很多。然后就拿药的时候，然后他就很认真的跟我讲，说真的。你这个真的多休息就好，因为他说当你大概5cc-10cc，他说你吃消炎药，你让你自己多休息几天，你有时候自体，因为尤其年轻嘛，我们代谢很快，让你的自体吸收很快。
你的组织液有时候是保护你的，因为它就有点像润滑剂一样，你要不停地在动的时候，它就要产生这些组织液。组织液在产生的过程中，如果它真的过量。它会有压迫的作用，压迫之后它就不会再出来了。但你在急性发炎的时候，你把它抽，它还在发炎，它又制造出来。你抽，它又制造出来，反而是造成一个很糟糕的情形。所以在急性期的时候，在一开始急性期就应该是冰敷，先让它不要再怀疑它在受伤了。紧接再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就要改成热敷，让它存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用自然的管道去把它吸收回来。你越抽出来。越放任空间，它又在制造，哦，又出来，会更多。
前面的观众走了，换后面的观众了。
对对对，
就挤，一直挤嘛，对不对？
是的，
了解了解。
所以后来医生也就跟我讲说，你这个哈，你真的要休息，然后就按时服用药物，它就不会再产生。
这就是刚刚医师讲。
对，
那你后来有休息吗？
就是尽量把课排的不要这么多。然后后来发，但是我觉得我感觉最好的时候就是就是完全有一阵子刚好真的是比较辛苦的时候，然后就完全没有课的时候，大家在准备在家里的时候，跑得好快，
所以疫情救了你，
真的，真的应该好好的，因为他有时候不能上课嘛，他都不能上课，然后我就发现我脚一个礼拜就好了耶，好快哦，
要休息啦。
其实没发现这个疫情呢，其实是让大地修复很多，
真的运动上瘾，真的蛮多人有这样的情形，例如说跑马拉松
被虐，
路跑的
被虐，
还有骑脚踏车的。三铁的，他们其实有一点有运动上瘾，他们其实这方面的问题也非常大。
那个515啊，
一五一，开始骑脚，
他就是疯狂的、啊，
对，就开始很容易有这样的状态出现。
对对，
现在的临床上的病人，我们都很多生不出小孩，他会来做这样的检查，因为台北市政府有那个祝你好运的检查，
对，
那我们门诊如果他结完婚，他是想说要生小孩，那反正有补助嘛，他们就来做检查。以前检查大部分女生结构复杂，大部分都在女生比较常见。我们都说啊，男生不可能有问题啊。最近这一年来，就是常常验都女生都没事，他男生都有问题。他的精虫数量有的比较少。我们一 cc 哦，大概是1500万只。对，那还有活动力，大概都可以到60-70，还有那个精子的形状。可是最近验出来的精虫不马就不动，活动率在只剩10%，都死翘翘在前面，看都不动了。对，就是完全都不动，要不然就是断尾巴了、断头，那个精虫形状都不对了。然后就觉得奇怪，第一个没有什么感觉。那通常我们会跟他讲说，至少还有精虫，那还有机会，我们只要一直打针就可以了。可是你怎么就跟以前报都不大像？那你就会问他，你有什么？不好的习惯，做什么样性质的工作？我是一个体育老师，做运动的，怎么可能？
阳光运动，
对，都完全没有。可是我都会上健身房，对他就是会很剧烈的运动，然后他喜欢练肌肉。第一个个案这样过去，我说那你可能我们是没关系，男子三个月不玩，因为精子120天会有那个再制造一次，3个月又再来重抽。对，就是类似像叫再来复仇嘛，后来又来了，也是不同队，也是验出来男生有问题，我现在就比较有谱了。 你是做什么工作啊？我是消防队员。那也是会练身体，因为他们必须要跑这样的勤快。我就问他说：“你讲 哦，我是健身啊，我每天都去健身，哦、然后我还吃一些什么，你们可能就
高蛋白、
高蛋白激素，然后去涂一些什么让肌肉看起来漂亮的。”我就说你可能不大需要，不要这样做，因为以你的生活习惯等等，不该是这种精致品质的。嗯，对，你可能运动有点过量，大概先改变你的运动的习惯，不要那么频，可能也是要稍微停止一下运动。嗯，然后后来就是这群人大概到半年一年又回来，哎，就都正常
就好。嗯，
对，所以有时候可能有些过当的一些或者饮食方面可能不是很适合。嗯，对，就造成你的精子的品质大量的下滑。
哦，其实这种问题在泌尿科很常见啊，所以这几年真的。我有一个一直跟那个王医师有点像，而且更严重。他就是健身教练，然后他因为你要招生嘛，所以一定要很壮，你才有办法有才有
对。
他们就会用一些男性荷尔蒙去帮助他肌肉可以长得更好，
打压。
他可能是已经用很久的时间，所以他来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精虫，就是更严重。我们都会做一些基本检查，就摸一下睾丸的大小啊，这样子。然后我们正常人睾丸大小大概跟鸡蛋差不多大。可是那个教练他大概跟烟唇蛋差不多，就很小
很小，
然后就我一问之下才发现他就是长期有在用。那因为你长期在用啊，你的睾丸就觉得哎、欸，我男性荷尔蒙很够，他会停止制造男性荷尔蒙，所以你反而会变成没有精虫，然后你的荷尔蒙都要靠外来给。
所以说那个练健身的打那些针都会这样，
其实对都会这样，打久了会这样。
那女生打会影响她的子宫吗？
女生不能打男性荷尔蒙，会
那女生练有她有打特别什么
的？对，女生的对，如果一些女生的运动员她要打的是她打男性荷尔蒙，她也会练得很壮，但是可能会造成更多妇女的问题，嗯、
对吗？这几年也有一些比赛是讲求是天然，他们说天然，你不能打药，
天然太难练了，
对，太难练了，对，尤其是女生的难度大概是男生健身的十倍，
但是他们追逐就是很追逐、啊，
对。
哦，每天追逐那肌肉，别人看就很奇怪。他
真的啊，
他觉得
有时候后来开车之后，开车他们那些健身的开车都不用倒车档，直接下来用扳的。
太厉害了！
但是太浪费了，我们少了机会就要扳了。
对，说不定有一天我们退休过两看到我们变这样。
对啊，其实像这样子练过头哦，其实除了那个不孕之外，有时候可能会有勃起功能的问题哦。哎，因为大家都想说，哎，我练很壮，是不是就性能力可能很强？
真的、哦。
但实际上，我们有遇过一个例子，是也是那种职业健身员，就是他是好像是有比过，不知道大专杯还比过那种全美比赛的冠军。他其实是他没有用，我是问他，他是说没有啦。但反正我们假设他真的都没有，嗯，然后他还练得很壮。可是他就说他有一阵就突然慢慢出现，就是想要性行为的时候就是力不从心，然后甚至连他看一些A 片啊什么的都没有，都硬不起来这样。哇！后来帮他验，发现他男性荷尔蒙也是有偏低，就是他不是很严重的低，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正常人的数值大概是3左右，或是300，看你的单位，他大概是300出头，或是有时候会抽是290几，就是稍微偏低。那我们后来有去查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啊？其实这个就是。当你练到很壮的时候，你身体会把一些能源就是收到你的肌肉去，反而会让你比较生殖系统没有用，它会让它 shut down。 嗯，有些有点像有一些女性的运动员，她练过头的时候会停经。哦，男生也会练过头的时候
低了嘛？
对，你的皮脂比例太低，然后你的整个 energy 都到你的肌肉去的时候，你的生殖系统会暂停使用。嗯，对，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建议遇到这种状况，其实还是要好好做适度的休息啦，就是还是不要练过头。
但是各位请健身教练的时候，不要害怕说、哦、我会不会练成像他那样。不可能
、啊、
那个练几千个小时
真的
不要害怕了，一有点肌肉老师我不行，我怕练成这样好好客假可怕
教练都还很难，
怎么会这样的好客会快一点。
今天跟蓝波老师学会了以后查房子就这样太好，
有点tempo，
开玩笑。哇，其实运动是真的很被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在我们心脏血管科里面，循环是非常重要的。
对，
但是选择错误时间的运动又是非常伤害。我有个26岁的男孩子哈，好不容易当完兵，找到个银行的工作啊，战战兢兢进去。银行这有时候要算得很精准，那有些时候你虽然是排12点钟吃午餐。但你11点50分的时候来了客人了，你帮他一服务，哇，一下拖过时间，你休息的时间就变很少，所以有些时候他中午就索性然就不吃啊，继续下午再弄完，弄完后再算账结账，时间一到，我要运动，所以7点多也没吃中餐，也没吃晚餐，就冲到运动中心去，哇，开始 然后这个脚踏车跑步，然后因为要有氧啊，因为他准备要去参加马拉松赛事，终于有一天不小心跑跑跑，砰当一下就摔下去了，哇，摔下去昏厥过去，送到急诊室一看，哇，横纹肌溶解，这个血糖太低啊，电解质失平衡，就有点像那个中暑热衰竭那种这种现象。那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形？也就是跟大家讲说，身体是跟着太阳行星在作用。当你太阳一下山的时候，你的脑下垂体一下开始慢慢释放出所谓褪黑激素。褪黑激素的意思就是说，哎，你要开始慢慢放松了。等到十点、十一点钟的时候，褪黑激素到最高的时候，也就是你开始想打哈欠、想睡觉的时候。所以每一天到了，尤其你又在挨饿的状态下，到了九点多，你正要打算要放松的时候，身体要放松的时候，你却拿个鞭子说 ：“Come on, let's go！” 跑跑跑跑跑，那这样子叫做过度的消耗它，也就变成过劳的现象。过劳现象一过劳过多的时候，它就从一个有氧的代偿变成个无氧的代偿。无氧代偿的话，简直说要拿家里头银行的钱来消耗，要补充你的能量。那这样用过度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形，就倒下去，马上缺水，血压骤降，心跳太快，然后这时候横纹肌就开始溶解。横纹肌溶解之后，等于说身上就产生了很多垃圾，那这个垃圾要从哪里代谢出去？就从肾脏代谢出去，一下子大量的脏东西跑到肾脏去的时候，
就伤到
肾脏，马上就坏掉。那你肾脏排出来的小便就变成咖啡色的、茶色的，
红就横纹肌溶解。
那这时候你细胞又快速的死亡的时候，钾离子就会释放出来。钾离子释放出来，我们心脏的麻痹剂里面最重要什么？就是钾离子。钾离子一高，心脏会突然间麻痹的。所以这类病人，如果一不小心身上没有水、没有能量，钾离子又过高，一下子心脏麻痹，有时候都真的会产生这个猝死或心律不整这种可怕的现象。我常讲说，汽车的油要先加满，身体要放松。那他身体想要休息，你却拿个鞭子就要冲，这个时机就不对。所以你身体到底要什么样的休息，什么样的运动，你要稍微跟他 talk， 那了解之后，那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畅通，那这样才是叫做健康的运动。
像我自己就是一个没有运动习惯，所以我之前是泡芙人，就是大概体重44-45，可是我的脂肪比例有快30。像我朋友就说你这样不行啦，你这样脂肪比例太高，很容易生病都来啊。然后我就说好，那你带我去运动。他说我带我的教练，让他带着你做。然后想说不行，我第一次去健身房，我不能当运动菜鸟，不能被笑。所以教练开始哑铃这样子深蹲，一口气蹲50下，然后再来就硬举啊，硬举完再去做腿部训练。一路上教练都很关心我，就说你这样 OK 吗？真的强度不会太强？我想说不行，大家都可以做，我一定要跟大家一样。我就说没问题，没问题。然后就这样子做了1个小时，回去之后就觉得有一点酸，也没有怎么样。隔天外景，哇，我连不用说跑了，我连快走都走不了，我的腿是整个哇像抽筋状态一样，连一步都很难。然后那天外景的时候，我就真的一直跟大家说对不起，我说我运动拉伤了，肌肉拉伤。
因为你不常运动，不能一直做，
对，突然太强力了。然后结果外景结束之后，赶快去医院打肌肉松弛剂。可是那一个礼拜就是哇，真的是连上厕所蹲马桶的时候，我都要这样扶，然后这样慢慢坐下去。
肌肉是要慢慢练啊，
瞬间泡芙变油条啊，
顶够。
对，
炸开，
但也都不能不动。我觉得走路就很好啦。
对，
如果你不想多运动，就都走路。
我都是快走的那。
可是有的人又不愿意晒太阳，所以就到深夜出去走这样。
哦，对，半夜。
现在好多。
有人说他晒太阳又过敏又怎样啊？
对，
很多人都是下定决心运动之后，然后就开始受伤。那我这边有一个案例是30岁的男生上班族。他在这个工作的5-6年当中，本来他是175，65公斤，就还蛮标准，就直接胖到85。体检啊，发现他有三高，然后代谢症候群。他想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所以就决定来运动。看了一下运动的这个体型，他最喜欢那个跑友的那种精瘦的体型，所以他就参加了路跑社团，6日啊都跟那些社团去跑山啊、跑操场啊等等这样训练。一个月下来，他还有控制饮食哦，但是他只瘦了1公斤。怎么会成效这么差？我还控制饮食跑成这样，但是这个都不打紧，最恐怖的是他的膝盖整个是受伤的。他站不舒服就算了，他连坐也不舒服，等于说他根本就没办法工作。那就来复健科检查，发现他就是膝盖有肌腱炎。三高这个都没有解决就算了，他体重只降了1公斤，就是怎么会这样？后来我们发现他的工作形态是一整天要做 连续他至少会做超过5个小时，然后他一整天是
坐着
、嗯、就是5个小时以后他才会站起来的、
嗯、
比如说一上班然后到5个小时之后他才开始吃东西、嗯、对，然后一整天下来他会坐超过10个小时、嗯、哇，坐太久、
嗯、
对，所以在这边运动越多不是越好，尤其是针对久坐，因为久坐啊，最近有研究发现它会让我们的脂肪代谢的速率下降很多、嗯、甚至你后面再来补运动也都没有效，对，所以就是就算他6日有在运动啊，他1到5都这样子久坐的话，其实这个成效是非常差的、哦、所以我们就跟他建议说你要先从打破久坐开始，就是你1个小时就要起来3-4次，那到底要怎么起来呢？就是多喝水，然后勤跑厕所，就可以提醒自己离开座位，因为他光是这样子久坐起来呢，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再来是每天都要轻量运动，那怎么轻量呢？就是我们请他去买一个可以计步的东西，这个装置，然后每天至少要走8000到10000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大概1个月左右，他就瘦了4公斤。嗯，就是他6日也没有再去跑了，他只是每天这样子轻量运动，就是有一点变成多走路啊，然后多走楼梯。重点是他不要久坐，这样子的效果都比较比他在6日的时候激烈的运动好。嗯
嗯，脂肪也有分好坏吗？多吃好油才健康。
是的，我们其实脂肪总共有分3种类型的脂肪。嗯，一种叫白色脂肪，一种叫这种棕色脂肪，一种叫美色脂肪。那白色的脂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那种肥油，就是白白的，然后颜色很淡那一种。好，然后呢，那种棕色脂肪呢，就是颜色很深，然后里面有很多粒线体。那它们两个的差别是在于，白色脂肪它是拿来储存能量用，没有错。那但是它本身在燃烧这个能量的这个效果很差。嗯。那棕色脂肪呢，本身里面有很多粒线体，它本身除了很会燃烧自己外，它也很会叫白色脂肪要燃烧。嗯。所以我棕色脂肪的比例要远大于这个白色的，我才会比较健康。嗯。那中间比如说有人棕色有一段时间不太运动的时候，它这些棕色脂肪慢慢会转化成白色。那
运动才会产生棕色的脂肪。
对，我现在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看那种所谓的外国的那种像摔跤的那种选手、嗯、你会发现他身体不是像李小龙那种很坚实、嗯、你都会发现他是很粗粗的、嗯、好，但是你又觉得他又是结实，可是你要讲他是那种健美的肌肉又说不上来、嗯、其实他们那一层就是棕色的脂肪、嗯、那为什么摔跤选手要练到不能太坚实，要有一点脂肪，因为他们那种摔的力量，
那动都肉垫在摔。
对，他要当做一个缓冲，对，保护的作用，所以他们必须要一点脂肪，但是他的脂肪是要是棕色脂肪，所以你会发现说，哎，他 BMI 值哦，好大只哦，好高哦，再算起来都是已经是病态性肥胖，可是他却一点都没有任何三高的问题，原因就是说，虽然他脂肪量没有很少，但是他的棕色，
他就是棕色脂肪。
我们不棕色脂肪要怎么达成呢？除了运动以外，你要选择好的一个饮食的一个来源跟油，也会造成这个棕色脂肪的比例可以增加。
那、嗯、有个教练，他练到他一天练5天嘛，嗯，我看他这个抓起来就刚好一个肉球，哇，刚好抓起来可以抓紫叉球四缝线，哈哈哈
哈哈，这个恐怖，够圆啊，够圆，
很圆
很圆。
他说我就是脂肪三，我说脂肪三怎么硬啊？他拉起来说你去抓他这里肌肉
是
抓不到的，像你现在还抓不起来，
对，我抓得起来，
你这就是有脂肪啊。他是根本抓不起来，
他没有脂肪，因
为你跟墙壁一样抓不起来。哇塞，听得懂吗？嗯，
我懂，
对，完全有脂肪，
抓不起来这样子，
抓不起来。
哇，那这个东西它的棕色脂肪并没有那么多，因为它已经练得变成
收干了，
它只是为了好看。可是打他老刚刚医师讲打摔跤，你还是要有一点这个，
有一点这脂肪的肉。
对，
对，像这样对油油的对手也知道不好抓，
一抹油就好了。
抹油
哦，我有个40几岁的女性病患哈，那她血压就很高，而且血压高是不应该这样讲，她的收缩压不高，就120几、110几，但是她舒张压非常高，80几、90几，这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血管没有弹性，所以我就想说，哎。你才43、44岁，怎么会血管没有弹性呢？那再就开始去追踪他，弄了半天，他因为怕吃油，所以完全吃素，然后低油，什么事都不行。你一抽血出来之后，好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全部都偏低。那大家就会有个迷思，哦，胆固醇不能太高，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胆固醇里面有分总胆固醇。有分三酸甘油脂，有分好的胆固醇叫 HDL， 有分坏的胆固醇叫 LDL， 这几个东西要息息相关，是达成一个平衡的。坏的胆固醇会让 这个血管动脉硬化会导致这些摔坏的情形，但好的胆固醇它是有修复的功能，所以你为了食材，你说哦我怕这个怕那个，你知道都不吃的时候，你的好的胆固醇都变得很差的时候，好的胆固醇有帮忙血管的修复，有帮忙神经的修复，所以这几个都偏低的时候，长期累月是摄取量不足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有神经的退化、脑病变、神经衰透，然后有动脉硬化的时候，血管都没有办法进行很好的修复的话，反而是对身体是个很大的伤害。所以异常的年轻人莫名其妙的收缩压跟舒张压太接近，好，那这都要去怀疑是不是有类似这样的情形，否则的话真的会有时候会出事情。
像我自己就觉得现在疫情期间我们女生真的要比较敏感一点，因为像我现在自己就是工作完之后我就减少外出，然后我就回家，回家之后就开始叫外送，东西就送来，而且现在外送很方便哦。像现在夏天，有时候没食欲啊，现在外送连芒果冰啊、蒸奶啊，还有那种排队名店的麻辣锅都可以叫来家里。所以我现在每天都是窝在沙发上，然后吃这些山珍海味，不知不觉就觉得说哇，真的好像代谢变差，因为没有运动又吃很多，而且心情不好窝在家里的时候又会暴食。哎，真的心情低落的时候，你一天可以吃到午餐呢。然后我，而且这也是我觉得25岁之后过了，代谢会越来越差。以前我一天吃午餐没关系，现在我只要正常吃三餐，我都会觉得自己好像越来越臃肿的感觉。然后前阵子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他就拿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我看他在餐前他就拿了这个小小的东西，我想说这是什么很神奇的东西，他就说这就是TRS 烧卡定，它是现在韩国非常流行，就现在韩国练习生都很风靡。像瓜哥有在运动，只要有个运动是 TRS 嘛，就是非常燃烧脂肪的运动。它这就是标榜说你在餐前吃的时候，你身体很像自己做 TRS 一样，它会自己烧卡。因为它这里面有儿茶素可以帮助我们消化，然后又有超级藤黄果也是增加代谢，然后另外有葛花萃取跟烟碱酸铬，这些我去网络上查也都是帮助提升代谢非常厉害的东西。像我自己现在就是平常很少外出的话，我就是餐前吃，然后搭配一些居家运动，我就真的觉得像最近生日月啊，我蛋糕吃很多，然后大餐吃很多，不过体态都还是有维持。你看我现在是有肌肉的，
是缝线，
已经不是年年满了，
直球对决。
对，我现在是很厉害的，而且像刚刚都说什么打药什么，这个很安全，因为它的来源是就是食材是非常安全，没有防腐剂，也没有药物萃取，所以我自己都是很安心的吃，所以我现在已经不是泡芙人了。
因为其实有时候像我们饮食其实要挑对东西很重要，因为其实我就在门诊就是遇过，就是女生她想减重，然后这女生呢她也觉得哦，就是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她其实都有一个概念，然后这女生她就是因为很喜欢吃泡芙，但是她又没有办法戒掉，那她又想说好平常饮食她就比如说哎多增加点青菜啊，然后少油炸的一个食物，但是她泡芙她觉得她没有办法克制她那个想要吃的欲望，她就去找了那个手工做的啊，然后用日本进口的面粉啊，然后用鲜奶做的泡芙，所以他觉得这应该算是健康，所以他就是改变了平常饮食之后，他还是就是吃泡芙的习惯一样就是没有改，可是他就这样子执行了大概一两个月之后，他发现就是为什么体重不但没有减，因为他饮食已经都有调整哦，那反而就是觉得好像整个就是觉得也还蛮疲累的，然后他一来就是咨询就发现其实他的那个内脏脂肪啊，其实他已经到了重度哎，
重度
是重度哦，所以你看他其实没有到过胖，他就是微胖而已，但是他是重度的一个脂肪，就表示说他前面吃的东西全部都是不好的油脂。那现在呢，他虽然跟我说他是用鲜奶做的，但是不要忘记他里面还是鲜奶油，他不是真的鲜奶，所以其实挑对好油就真的很重要，就是很容易就是变成就是弄错的话，反而会让身体更多负担。所以其实像后来就建议他可以改成比如说吃一些酪梨啊或者是坚果去取代这个，那这个泡芙说你就先暂时忍住吧，因为这个东西对你来讲目前就是非常不好的。那他这样一整个调整完之后，其实他就是改变油脂的种类，那他代谢也变好了，代谢率变好之外，其实他的一个内脏脂肪程度他就下降了。对，所以其实选择食物真的很重要，我觉得很少人每天都会去点那种水煮餐啊，对，你看到你可能就对你 你不可能每一餐每一次都减这种餐，所以其实选对东西很重要。那如果没有办法选的时候，可能就是像依依这样用聪明的方法去选择一些辅助品，比如说像那个有一些藤黄果的那种萃取物啊，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过多的碳水化合物累积成脂肪的一个路径，那同时也会帮助我们合成血清素，就是可以降低我们的一点食欲。然后再有烟碱酸铬啊，然后儿茶素，然后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个成分，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增加代谢。所以其实如果当你自己发现啊，你可能就是有一点疲累疲劳，然后皮肤变比较干燥，其实你就要去注意自己说，哎，是不是自己代谢变差了，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啊，然后作息，然后看有没有办法就是做到，只要没办法做到，就可以像依依一样，就是学这种用补助的一个方式，然后轻松的去控制到我们的体态。
医疗资讯日益更新，天天收看我们节目就可以得到更新的新知了。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对好辣医师们的支持，记得订阅医师好辣 YouTube 频道，还有按下铃铛收看最优质的内容哦。